号外，如果你也是一名返乡青年的话，希望你在这篇播客的下面留言或者私信联系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为大家呈现更多多维度，然后不同人的返乡故事。好了，今天继续我们第四期的播客。今天是11月14号，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7:35。哦，刚刚起来还没有吃早餐，然后看到了从东方升起的一轮圆日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日出了。这次很意外，因为我们家现在住在7楼，然后地势这边比较低一些，然后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东侧的有一座山的旁边正好升起一轮圆日，真的还是很壮观的。然后回到我们这个播客的主题吧，我为什么当初把它定做东北返乡青年呢？因为就是我目前的生活状态。然后我想在这期当中为大家简单，然后我也想在接下来在这期当中为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那我们谈到返乡，那必然就是从一个大一些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说到返乡，那你首先要离开家乡，对吗？离开自己的故乡。那背井离乡这个词，那既然就是跟返乡来相对应的。我是一名90后，就是89年、90年的这一代人。我们赶上了92年的市场经济刚刚开放，包括整个中国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急速转型和发展的这么一个时期。我们也赶上了千禧年，我们也赶上了互联网的诞生。我们从小就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状态，变成了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当所有人都说90后是一个垮掉的一代的时候，我感觉作为一个90后本人，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巨大的变迁。然后回归到每个人的生活，回归到我自己的一个作为一个小市民的生活来说，那离开自己的家乡，背井离乡，前往其他城市生活，也是一个社会现实的一个写照吧。90年代开始，很多人下海，开始有很多东北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往海南，去往深圳，去往南方。那个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除了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以外，更多的应该是去淘金，去赚钱。那随着市场经济慢慢的开始复苏，到过了千禧年之后，2000年之后，更多的人，我相信他是对于个人自己自由意志的选择，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大城市更多机会的向往，也产生了更多多元化的选择和多元化的方向。那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18岁去读大学的时候。在我前18年的人生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离开过这片黑土地。我最远的地方啊，就是去过哈尔滨，去过省城哈尔滨。小的时候去那边玩过几次，然后也是当时记得坐着绿皮车从鹤岗，坐也应该是一夜的火车，然后去了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可能玩过几次，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然后夏天的时候也去过，就感觉哈尔滨这个城市还是蛮神奇的，很多这种异域风情的感觉。然后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中央大街了，然后我当然最喜欢的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然后包括现在建筑艺术广场哈100的那个区域。然后读大学之后呢，辗转反反很多次，应该来来回回在哈尔滨停留过不下过 不下过50次的感觉。但是后来在外地开始工作以后，就很少去哈尔滨了，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在哈尔滨转车或者转飞机。细想起来，好像应该有4-5年的以上没有好好去过哈尔滨那个城市了。前段时间有朋友说要去哈尔滨旅游，然后问我有什么推荐的。我还记忆当中还是存留在小时候，包括近几年去过哈尔滨的印象。啊，就是还是我最喜欢的中央大街、哈一百、索菲亚教堂，包括秋林商厦和果戈里大街的那个区域。我昨天看到一个朋友发给我一个视频，我讲的是从我们鹤岗，也是包括也是鹤岗一中，他应该是我的学长吧，比我们大了一届或者两届，他也算是鹤岗走出去的比较年轻的这种杰出代表吧，毕竟他也上过一些综艺节目，然后包括自己也出过书。然后他就在视频当中说，他来自一个4-5线的城市，这个城市只因低房价而让所有人知道。那他怎么样和大城市里的孩子来比拼？那只有不断的学习。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他很出名的一句话，就是你今天有比昨天更博学吗？他说他在近几年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然后也还要坚持说每年要读300万的这个书的阅读量。因为他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知识可以让他从一个4-5线城市到一个1线城市去生活，包括他现在应该生活在北京，可以与那里的孩子去比拼、去抗衡。然后他现在也想回馈社会，然后用自己的一套方法来教大家如何更好的说话、更好的去写作。然后你从他的视频当中就可以依稀的感受到一个4-5线城市的孩子的那个心声吧，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如果你的家乡不是那么的好，不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当你不得不离开这里，选择去往另外一个地方，或近或远，那都是一种不言而喻，或者说是无奈的一个选择吧。谁不知道家乡好呢？谁不想留在自己的父母的身边长相厮守？但是你告诉自己，你想活得不一样，你想有自己的梦想，你想去追逐自己心中的理想和愿望，那个感觉真的是斗志昂扬，拼了命的想往外逃。所以很多人都把鹤岗叫做一个围城，很多人鹤岗本地人都想拼命的往外逃，而现在外地人又拼命的想往这里走。走着走着，你发现自己想去往的是那个叫做乌托邦的地方，而发现回头望自己的家乡却成了另外一个乌托邦。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在18岁离开家乡，然后我是从黑龙江的鹤岗，我的家乡一路辗转穿越了整个大半个中国，前往了新疆。我现在想起来，这都是一个很让人惊讶或者是很让人不解，在我自己看来也是一个我现在也不会这样去选择的一个决定。当时报考大学，然后所有人，大家也知道，很多人都会选择留在省内，包括你可以选择去哈尔滨，或者你想去一些更远的地方，你可以去长春、去沈阳、去大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你如果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你可以去北京，或者是类似于像青岛、山东这样比较近的地方，地缘文化包括饮食文化都比较相近的地方。那再远的来说，那你可能会去到北方的城市，像类似于像西安，然后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去上海和杭州，包括像武汉啊，包括像成都、西南的这些区域。少一些的同学可能会想去啊广东或者深圳那些区域。其实在我看来，我的高中同学一半以上都留在了省内或者包括东三省的这个区域。那只有一小部分，可能十来个人选择了东三省之外的一些北方或者南方的区域。没有人会选择去大西北，尤其在10年前的大西北，对吗？ 我便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2008年那年正值北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的时候，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黑龙江，然后我妈妈带着我第一次出了远门，我们坐着火车第一次到了北京。然后当时的心情，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还是很兴奋的，因为我从小没有离开过这片黑土地。第一次到达北京的时候，看到天安门，看到那些你在电视上或者在书本上学到的一些名胜古迹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大都市里那个繁华的景象的时候，真的是说不出来的激动和兴奋吧。你就像一个从笼子里被放出去的一只小鸟一样，在外面欢欣雀跃地飞起来了。然后你告诉自己说：“哦，我终于走出来了，我终于迈向了自己的第一步，然后我慢慢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些样子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你离你的家乡越来越远。当年在北京转车，然后当时的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了，然后也是去看了鸟巢，看了水立方，我当时那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兴奋。你想想，一个18岁的青年，一少年吧，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往大城市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北京也不是一个终点，然后当时只是在北京转车待了有十几天的时候，然后又从北京开始出发。坐上了一趟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当时的火车还没有那么快，我记得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只有那么一趟车，好像是 T 字开头的特快的列车，但是好像也要40多个小时，差不多是2天2夜的一个时间。而且当时火车的路径跟现在火车的在调整路线之后还的走的路线还是不一样的。当时整个是从北京出发，然后沿途经过包括山西，然后最后从西安，然后一路的走这个河西走廊，穿过了甘肃啊，一路从这个兰州，包括走到张掖、嘉峪关，然后直接穿到了整个新疆的腹地之内，然后穿过了哈密啊、吐鲁番，然后一路走到了乌鲁木齐。这是一趟非常好，可以感受整个西北地区的一趟旅行吧。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地貌开始慢慢的由这个平原，然后繁华的大都市慢慢驶进了这个西北地区。在穿过西安之后，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外面的地貌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穿过整个河西走廊，已经开始进入到荒漠的地带。尤其快到进入到新疆的那一个区域，你可以看到外面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了，完完整整的就是荒漠、孤烟、偶尔的飞鸟，有穿不进的隧道，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和震撼，真的是你完全无法想象和无法去表述的，感觉就像一场没有结局的电影一样，它在无数次的播放同一个画面。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他就把你带到了一个目的地。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8年的8月份，然后我们就抵达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那是一个距离我的家乡鹤岗将近3500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那是一个如果按照时差来算，将近有5个小时时差的西部城市。鹤岗是中国东北部最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那新疆乌鲁木齐算是最西北部的一座都市了，作为亚洲的中心的所在地。然后那是一座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要去往的城市，它就这样出现在了你的眼前。然后那是一个有大部分人跟你长得不太一样，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风土人情也完全不是很相同的一个那样的城市。对，火车站突然爆起来， 欢迎来到乌鲁木齐，然后用了一些当地的语言，包括维吾尔族的语言。你可能还没有缓过神来，然后突然你的鼻子呼吸到了一股充满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一个味道，类似于羊肉、牛肉或者是香料的感觉的味道。突然你醒了，你说，哦，我们到了，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新疆乌鲁木齐，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因为这个地方你从来没有想过它是什么样子，你没有想过它有那么的远，你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国家是那么的幅员辽阔，你需要乘坐将近4天3夜的火车才能从你的家乡来到这个地方。你第一次感受到你离那个鸟笼子，你离那个环境越来的越远，甚至你都已经忘却了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是这样，我开始了在新疆长达4年的生活。就怎么说呢，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你在无时无刻的感受到这个新的环境带给你的冲击，无论是你视觉上的冲击、嗅觉上的冲击、你味觉上的冲击和你听觉上的冲击。然后在辗转到乌鲁木齐之后呢，我们还要直接坐这个大巴车，因为当时我要去往的城市不是乌鲁木齐，我的终点是在离乌鲁木齐将近有200公里以外，在更西部的城市叫做石河子。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兵团的所在地，也是这个新疆农巴师的这个所在地。准确的说，我是在新疆的石河子市生活了将近4年的时间。应该说石河子本身的人口很少，我记得应该是30万的人口，然后我们大学的话将近有这个3万的学生，所以说我们很调侃的就说这个城市的文化水平的程度很高，10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大学生。我现在想起来都很费解，我从一个4-5线城市的鹤岗，然后去往了一个比鹤岗还要更小的一个城市叫做石河子，就是一个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这个城市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成为了我的当时的一个归宿地，也成为了算是我记忆当中的一个第二个家乡。毕竟我在那里从18岁待到了22岁，就是你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那4年。现在回想起来，新疆的那几年其实是处于整个社会当时不是很安定很平稳的状态，然后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变故啊，大家也可以上其他的平台上去搜一下听一下，然后我也不在这里就详细的讲了。然后对于当时一个人在外求学而且距离家乡那么远的一个地方的学生来说，心里还是有一丝恐惧和害怕吧。虽然在石河子没有经受太多的那个影响，但是毕竟它就是切身的发生在距离你很近的地方。然后让我想起了当年每次，尤其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每次从新疆出来都是要火车上，因为每次从新疆到北京的火车只有那么一趟车，没有别的选择，所有的学生过年或者是放暑假的时候都是要乘坐那一趟火车前往其他城市，他会带着你去兰州、去西安、去北京，然后我们在火车上都是配有这个特警的，保护所有人的安全。但是很奇妙的场景就是大家坐在那个火车上，然后在特警的他会筛查的很严格，他会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你的票据啊，包括一些核查，然后与此同时车厢里面就会响起音乐，然后大家就开始，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个民族的人啊，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唱歌一起舞蹈，就是一种很魔幻的一个场面在你面前，然后你难以想象那个城市，你刚刚离开的城市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创伤和惨痛的故事。谈一下我对新疆的记忆吧，然后因为当时 整个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安全，所以我自己那个时候也比较胆小，十八九岁的时候也不敢去往其他的地方，因为包括那当时很多同学都去了伊犁，去了阿拉泰，包括喀纳斯，我们也知道，包括南疆的一些区域，包括像我的同学有来自这个南疆的喀什、阿图什，包括库尔勒。当时我真的很难想象那么大把的时间我没有去好好的去体验新疆，就像现在想起来，疫情期间很多人就开始去往新疆去旅游，然后把这个目的地炒得很火，但是我当时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好的条件和那么好的时间，而没有去好好的去体验整个那么偌大的新疆，我只是选择在石河子待了四年，包括乌鲁木齐我去的都很少，都是在大四的时候才后面有机会自己去乌鲁木齐玩了一趟。怎么说呢，石河子大家可能不了解，它人口本身就很少，也是一个很小的城市，然后它旁边是叫马纳斯河，然后石河子下面有个县叫沙湾县，大家很出名的就是沙湾大盘鸡，大盘鸡啊。然后它跟很多其他新疆的城市不一样的是，石河子市的汉族人的比例会比较高，因为它本身是移民城市，很多都是来自于河南，包括山东，包括这个西安啊，这个陕西的，包括这个成都、啊、四川人移居到这边来生活的，一个在绿洲，在沙漠上建立起了这样的绿洲城市。石河子市当年我们去过郊区，也可以看到很多自然的沙漠，城市的绿化特别的好，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公园，就是人们生活很闲适，就有点像鹤岗的感觉一样。城市中心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商场，商业街，然后有很大的这个市民广场，然后平常的生活就是你去街边看的话，就是大家在这个广场上载歌载舞，一片祥和美好的感觉。然后距离大学差不多步行或者坐车15分钟20分钟的地方就可以到达了一个市区下辖的一个老街，然后那里面就是维族人和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然后进到那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当地的美食，然后就是少数民族的人就是开始多起来了，不像市区的话大部分你看到还是汉族人。学校里面的话就是少数民族的学生也会有一些啊，就是有哈萨克族、维族啊、塔吉克族、白俄罗斯族，就是不同的民族啊，还有一些我已经记不起来什么民族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学。然后我们大学在我读的第二年的时候就被升级了，变成了211的这个重点大学，然后我们一直也在跟新疆大学来比较，因为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可能不清楚新疆可能叫江内啊，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是叫做内陆嘛，或者内地，因为新疆真的离内陆太远了，整个你想象如果从西安算很北很西北的地方来算的话，你西安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当时也还需要30多个小时的距离，真的太远了，不像现在的交通这么发达，从乌鲁木齐到这个兰州现在已经开了高铁，然后这样它的直线距离会缩短很多。但是你想当年十年前的新疆，你再想想二十年三十年前的新疆，如果它来一次内陆包括去到北京，它需要辗转多长时间的火车才可以到达。最美好的时候就是莫过于吃了，就是毕竟到了新疆美食真的是你不能放过，除了你在食堂里可以吃到不同民族不同风味的美食之外，这个市区包括离大学很近的地方就有很多这种拉面啊，然后这种大盘鸡，就是拉条子，新疆啊烤包子，有时候对就是周末的时候就会去外面买一些很多好吃的，包括大学对面呢想起来很多这种凉皮子，大学门口最想吃的当然就是那个烤馕，馕以外呢还有很多这种腰子啊，就是那种烧烤，然后很多都是假腰子 但是吃起来特别香，你把它卷在那个馕饼里面，然后小吃一条街里面还有这个西北的肉夹馍，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没有吃过那样的肉夹馍，它是很就是把辣椒和这个肉放在一起，特别的香。然后大学北面的话，我记得有这个阿珍米粉，我现在还可以想起它的名字。然后我会特别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吃阿珍米粉，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就是在新疆冬天真的是特别的冷。我在鹤岗，我以前感觉到最冷的时候就是-30度左右，但是我记得我在新疆，我在石河子体验过-42度的这种极寒的天气，当时我们还在学校在外面扫雪，我的手已经耳朵已经冻得不行不行，就是感觉整个耳朵要掉下来的感觉。我为什么喜欢在冬天吃阿珍米粉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香特别的辣，然后你再买一个葱花馕葱花饼把它放在一起就着吃，然后外面下着雪，当时我想着说，哦，我感觉我自己在北海道的感觉，虽然我不知道北海道在哪里，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当时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叫什么 fantasy 你想想那是个多美的画面啊，你嘴里吃着香喷喷的美食，冒着香气的那个香的米粉，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种食材然后口味，然后你再加上一个葱花馕，哇真的是香到不行哎！然后外面下着雪，然后整个世界白茫茫的一片，我感觉这就是冥冥当中的一种巧合吧。我为什么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往那么一个地方，我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我不知道它距离我的家有多远，它到底什么样子，那里面什么风土人情，它吃什么穿什么，它长什么样子，我完全不了解，我就是冒着黑就去了那个地方，然后一待就待了4年。我后来逢人就说，包括我后来去工作了以后，我也跟人说，我说如果我大学的时候没有选择在新疆这个地方生活，我想这辈子我没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因为它距离我的家实在太远了，我没有一个理由会让自己去到那么远的地方，除非有机会去旅游旅行。但是我10年过去了，离开了新疆10年之后，我没有再去到那个地方，所以说真的是很玄妙的一种机缘吧，或者是一种缘分，让我有机会去体验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人生，而且那种是在这个国家之内你完全无法想象到是那样的一样的感觉。你走到乌鲁木齐大巴扎，你走到乌鲁木齐的街头，那种充满了异域风情，就是现在在我看来它可能是有一点类似于中东或者是旁边的斯坦国的那种风情的建筑啊，在我当时看来我完全不了解它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是感觉说，哇，这里真的好不一样啊，我的家里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建筑。我当时只去过哈尔滨，我看到的可能是一些俄罗斯的那种风格的建筑，但是到了这里完全就是你感觉是到了中东，到了伊朗，到了什么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里的人长得跟我不一样，为什么这里的美食那么的好吃，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牛羊肉，为什么他们的牌匾上有不同的语言，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美女和帅哥，还有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干果。你每天就带着一种类似于猎奇的状态在生活，然后就像世界为你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然后让你偷偷去，你发现说，哇，远离家乡真的好好舒服啊，好爽啊。那个时候的你，18岁到22岁的你，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是你在人生这一场马拉松当中的修行的一部分，让你有机会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其实当时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其他地方去玩，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新疆特别的大，它是中国1/6的土地面积啊。当时有很多同学都是在江内的同学。我们班同学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是新疆本地人，然后一半的话是外地来的。然后江内的同学就是也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想，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喀什要需要24小时，需要一天的时间。这个现在想想来，这个应该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一个事实，就是新疆内陆的面积是有多么的大，而且交通条件其实很不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说新疆其实每个地州它都有自己的机场，然后因为飞起来很容易嘛，然后但是铁路上就是比较麻烦，一是距离比较短啊、比较长，然后几乎也就只是到一些主要的城市。那当时有很多同学就是让我去他们家里去过年啊，或者是去玩，包括去阿勒泰，包括现在很多人会去新疆的这个北部的阿勒泰，去这个喀纳斯去玩，对吗？当时我就有同学就邀请我去他们家过年，然后我当时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给拒绝了。也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是因为事件发生之后，整个疆内就停断了网络，包括停断了这个短信的功能。因为当时2018-2019年的时候是没有微信这个东西的，那个时候大家还是用的 QQ 啊，还是用的 QQ。 所以我们当时等于是一年半的时间是没有网络没有短信的，就等于说你想想，如果放到现在的时间段，就是等于说你没有了微信这个功能，你没有了网络，然后你没有连短信的机会都没有的话，你几乎上是与外界是一定程度上是失去了联系，你唯一的联系就是通过打电话，这是唯一可以跟外界相接触的机会。你试想一下，如果是你这个时光生活在那样的境遇当中，而且它不是短时间的，是长达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你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生的体验吧，就是在这样网络世界飞速发达的时代，你可能想象说你有一年半的时间与这个世界失去联系了，你会怎么样？当时看来所有人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啊，就是没有网络那就不玩手机，那很多人就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你可以去图书馆或者 去做其他的跟网络不相关的事情。差不多过了一年之后啊，陆陆续续的因为换了新的这个领导班子吧，然后开始进行谈判，最后慢慢的恢复网络，开始就是几个大的门户网站，然后慢慢的开始可以发短信，但是每天限制的条数我记得当时是5条。对，所以当那个时候一个笑话我记得，就是如果一个新疆人给你发短信了，你肯定是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么几个人，因为他每天只有5条的限额的短信可以发。后面陆陆续续开始网络正常的恢复，然后短信也慢慢恢复起来，然后开始就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差不多前后将近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这个2010年的前后了，暑期的时候才会很正常的恢复的一切生活。然后在那里的话，就是说到返乡或者离乡，我觉得那个让我最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一个人开始独立的生活。因为我从小就是被父母保护的特别好的那么一个孩子，就是我就连上高中在鹤岗一中读书的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对面，我妈妈在高中我那时候已经16-17岁了，她还要每天上下学去接我，就是我是被保护的很好的那种，羽翼保护的很好的那种孩子。没有人会想到说我会离开家乡去那么远的地方去读书，所有的人就是一个大惊愕，包括我的高中同学，包括我的老师会想说你怎么会去那么远的地方，你怎么可以离开家那么远的地方去读书呢？真的让人很难相信，就连我自己也很难相信，我怎么可能去做一个那样的一个选择，不是选择留在自己父母的身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想离开这里，摆脱这里一切的束缚桎梏。我觉得这个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就跟现在很多人想离开大城市或者离开自己的家乡而逃到鹤岗的心态是一样的。 我当时的就是想，我要逃，我要逃离这里，我要离开这里所有牵绊我的束缚，我不需要别人来照顾我，我需要自己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我想摆脱一切的亲戚关系，想摆脱一切的束缚，挣脱这个牢笼，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真的是你每次回到这个地方，尤其在我大了以后，包括后来工作以后，我每次回到鹤岗，我发现说，我就会跟我妈妈说，我说哎，鹤岗怎么这么小，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感觉这个城市这么的大呀。真的是你的视野，你看到东西多了以后，你的视野，你的视角就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以前你感觉在鹤岗生活这个城市很大，而现在回来你发现说这个城市真的很小很小。说到独立生活，那我从大学开始就开始住学校嘛，住在宿舍里面，然后最开始的阶段是很不适应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生活过，也没有，虽然是群居生活，但是你还是要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你身边没有你的任何亲戚朋友，在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区域内没有你任何可以你依靠的人。所以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的难以融入到那个新的生活里面，然后我本身性格又不是特别的喜欢跟别人沟通，当时就感觉说前期的那一两个月，尤其上大一的前几个月，就是感觉自己很闭塞，然后每天在自己挣扎，然后怎么样开始梳理自己的慢慢的生活，但是后面就慢慢就好了，然后感觉后面参与了很多这种大学的社团活动，然后感觉同学们都互相的对我很照顾，后面陆陆续续我就开始正常的，就是感觉已经很完全适应了这种就是在外独自生活的状态，然后这样就慢慢延续了后面的十多年的时间。有时候现在回头来想，有时候你离开自己的家乡，你走出的那第一步，可能也就奠定了你后面的无数的小步。所有这一切的安排，我感觉也是冥冥当中的一个，不能说是使命或者是什么样，我只能说很有意思很巧妙的一个机缘。在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我开始慢慢接触了一些当地人，开始接触了一些，自己也在无形当中感受到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一些浸染。然后呢，后面包括我后面开始有在工作的时候，开始更多的接触到了中东这个区域，包括伊斯兰教，包括这个当地的更多的一些更为深入的一些了解。这个我会在后面的播客再跟大家慢慢分享我后面的学习和这个工作的生涯。那差不多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来总结一下，就是离开家乡，背井离乡，那可能是你返乡的第一步。你要走出来，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体验不同的人生。这可能是当时你的一个决定，一个初衷，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无奈之举。你会发现后面走着走着，其实你每一个选择它可能背后都暗藏着一些驱使你的动力。我总喜欢说自己是随波逐流，就是生活把你推到哪里你就去哪里就好了，你不要去做无谓的抗争，或者是去做无谓的享受那些无谓的痛苦，你就尽情的去感受，去享受。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选择它没有对或错，你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你可能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你也体验了不同的酸甜苦辣，这些都是你如果选择另外一条路你所不能去体验到的。就像我当初如果选择留在了哈尔滨生活，或者是去哈尔滨去求学，我可能后面也不会去其他地方去工作。所以正像我说的，去到新疆它给我开了一扇大大的门，让我知道我可以去外面去生活，我可以独立的成就我自己，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在一个那么受保护那么弱小的一个孩子的灵魂里面注入了一丝新的生机。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我感觉我是很幸运的，我感觉我是受到恩赐的。 好吧，今天就分享在这里，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8:35，然后今天鹤岗的天气看起来还不错，阳光普照，气温已经到了-9度的这样的温度，外面已经开始结冰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好。最后还是依照惯例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叫做容祖儿的《长大》。这首歌其实是我从上海6月回到黑龙江，在火车上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开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